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啊，好像好几个礼拜没有见了上个礼拜呢是因为我们飓风的影响，这边停电我们的水和电呢都不方便用，所以我们礼拜堂这边没有聚会，然后就鼓励大家呢去其他教会聚会。圣经里面讲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呢就更当如此，我们要一直坚持聚会啊，坚持聚会。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坚持聚会，我们彼此勉励互激励行善不要停止聚会。所以呢，上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们去了哪里哈，然后我就去了一个教会去了一个叫 My Redemption 这样一个教会。然后这个礼拜堂非常的大哈，估计可以做1000多人，我没有仔细的数，太大了我数不过来这个还不是他们的本部哈，他们的本部是在 Greenville 据说这个所有 Greenville 和 Columbia 还有其他的地方全部加起来的话，据说有10000多人然后我就去了这个分部，这个比较小的一个分部是在Lexington 那边，我就去了，在那里就是跟大家一起敬拜神，我就非常的感动，因为音乐就是非常的感动，然后祷告也很感动，讲道也非常的令我感动。最令我感动的呢是如果你看得到的话，我这个拍照的照片那角度也不是特别好哈。最令我感动的是他们的有很多不同的特点，就是说那些人呢哈，有白人，有黑人，也有像我这样的黄人，其实我没有去，也有其他的黄人然后有不同的职业，你可以看得到他们的穿着也很不一样，有的人就是非常的随便偶尔可以看到一个打领带的牧师还没有打领带然后这个不同的体格，你很明显可以看到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职业，然后听他们的祷告的内容呢，也可以看到他们碰到生活当中有不同的困难。所以呢，我就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景象就感觉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各民各族各方各国来的人在那里敬拜神，敬拜一个不同的人，无论你是什么职业什么性别什么人种什么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在那里敬拜同一位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之后不就是这样的生活吗？其实呢，这个提醒也不是唯一的一次上个礼拜我们有这个拆船的年会拆船年会，陈牧师呢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大的提醒是什么呢？他就给我们看了一个地图这个地图里面就是好多都还是非常就是非常封闭的国家，他们没有自由接触这个圣经，也没有这个就是看圣经的自由，没有这个很多人去基督徒向他们传福音，他们非常的封闭。然后他就给我们看到一个景象，他说最挑战的就是那些封闭的地区怎么样把福音传到那些封闭的地区，是非常挑战的一个内容。但是呢，他也看到我们一个神的意象在启示录通过使徒约翰呢显示出来，他就说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这些人呢被耶稣买了回来，然后这些人在一起敬拜耶稣。同时在第七章的时候，后面两章第七章的时候也是说有很多的人，使徒约翰在那里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在那里干什么？在那里敬拜神。所以这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呢非常期待很多的人就是福音传遍这个地极，那个时候天国就来，那个时候耶稣来了，我们就在那里很高兴的敬拜耶稣，这个很大的一个景象。结果呢又给我一个提醒这个过去的几个礼拜真的是太多太多的提醒马太飓风呢是10月7号是最厉害的，在南卡最厉害当然不是在其他地方最厉害，在南卡最厉害，所以那些南卡的朋友们呢就在那小朋友们就在那个Snapchat 的那个软件上面就在那互相的传送这些消息。然后我儿子呢其中有一个朋友就说马太飓风是10月7号是最厉害的，可能是从这个Charleston 那边是最厉害的。然后马太福音的第10章第7节，然后有人就讲说是什么呢？耶稣使了一些门徒出去传福音，说他们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哇，给我另外一个很大的提醒，天国近了我们应该怎样悔改。历代的先知都是这样传递信息， 使徒约翰在旷野里面宣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基督30岁的时候受洗出来传道，他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看到这个世界真的是战争、饥荒、灾难，人心的冷淡，人的这种叛离亲友，这些各种各样的事情，很邪恶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明确，天国近了，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把那些冷淡的心要去除了，我们要重新要认识神，重新来认识神，重新来向神发热心。所以我也特别的感谢神，我们教会有这样一个好的例子啊、当我们发出这个呼吁，就是说我们帮助乔斯坦来的一些弟兄姐妹和朋友的时候呢，有10多个家庭，有好多的家庭向我报名，说我们愿意开放家庭来接待。其实呢，我们用不了那么多家庭，来的朋友们只有20多个人，所以其中只要7、8个家庭就够了。不过呢，我知道除了这10多个家庭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家庭也乐意接待的，我在此呢一并向你们献上感谢，非常谢谢你们在这个 Charleston 朋友困难的时候，你们伸出这个援助的手，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主耶稣基督的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样发出来。所以也谢谢其实 Charleston 来的朋友们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鼓励，他们这是一个很美的景象，我们知道天国近了，就是要这样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又说不可停止聚会。然后我们读今天经文的时候呢，我看到又一个提醒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哈。这些提醒一而再再而三的到我们的脑海当中来，我们看到真的是我们要随时的警醒祷告悔改，迎接天国的到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啊，其中有这个有几个经文太长，我就好多类似的内容呢，我就用这个点呢把它给略过去了哈。所以你如果看你的圣经的话，那里面有更详细的内容哈。我们先一起读这个屏幕上所有的这些。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未得到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得完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们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所以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赐给我们赦罪的这样的恩典，因为这个恩典只能从你而来，只能你才可以施恩给我们。谢谢神施恩给我们，你原谅我们，当我们向你悔改的时候，你就把原谅赐给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因为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必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求主帮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圣灵来就是要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求主此时此刻就运行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来省察自己，让我们知道只有在里面才可以避开了永远的痛苦，只有在你里面才有永远的福分。求主保守你自己的话语已经解开，就是我们余万人，我们一起来得智慧，我们一起来受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话语的真实，当我们选择顺服他，选择照着他的话语去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得到那样的赦免，赦免就让我们远离一些不必要的痛苦。可是呢，这个世界却不像我们想的这么美好，总会有一些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有一个历史学家曾经讲，他说这个历史啊，给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不吸取教训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吃一堑长一智哈，那还是好的，吃了一堑真的能长一智，那还是很不错的常常是吃了很多堑， 都长不了一致，那是很可悲的事情。啊，历史一再的好像显示出他的讽刺来，让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在神的真理旁边在那里徘徊，又不肯进去，又不肯接受，又不肯相信，很多的痛苦就这样白白的承受。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真的是能够用心下来，在神的话语当中扎根，能够看看其实有一些痛苦可以不用白白的承受的。我们看一看在这个在过去的这一系列的讲座当中，我们都看到有不同的人，他们都听到神的话，但是呢，有的人选择真的是听进去的，有的人选择在自己吃一堑当中，或者在别人吃一堑当中，他真的是长了智慧了，他听见神的道，他就听进去，就相信了，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那有很多人就真的是这样，但是你纵观历史，你发现这样的人真的是太少了，还是很少。虽然绝对的人数是很多啊，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你可以数啊，有很多很多很多。但是你跟这个芸芸众生相比较起来的话还是太少了。耶稣说进到他的门是窄的，那个路也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所以感谢神，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今天对这个道有兴趣，如果你走在这个窄路当中，你是值得恭喜的。因为我们绝对人数虽然是很大，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但是你比较一下，你还发现是很少的比例的。那些大比例的人在做什么呢？就是白白承受痛苦。今天呢，我们就不看这些，今天我们就看一看他们的一个受痛苦的一个状况，说不定也是描述了我们过去的一些生活。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也即将在描述我们将来的生活，就是多少的痛苦白白受。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哈。我就是用了四个黄颜色的字，包括这一页和下一页，四个黄颜色的字标出来了，就是说他们大概所发生的事情啊。我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了哈，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士师记，因为刚才那里讲到基甸哈，这个基甸巴拉，所以我们现在就看看基甸所在的历史环境。基甸当时所处的环境是什么呢？他们就常常受米甸人的欺负。以色列人呢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在这七年当中呢，米甸人就给以色列人制造很多很多的麻烦。所以呢，我就用了这个 suffering， 就是那个受苦哈，受苦。他们在这米甸人手里面受了很多的苦呢，米甸人常常欺负他们。啊，就是不管你是种的什么果实，不管你是有什么出产，不管是有什么牛和羊和这些东西，哎呀，无论是什么，你有用的那些东西，宝贝都几乎被他们抢走，而且他们来的是非常的厉害，就是像蝗虫一样多哈，非常非常多的，给他们制造很大的苦难。苦难面前做什么？以色列人就开始呼求耶和华，呼求耶和华，一呼求。耶和华居然就有一个回应哈，这个回应呢就派了先知来告诉他们你们应该做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的苦呢？你们应该要做什么。然后呢米甸人呢和以色列人的状况就是在那个时候就这样设定下来。然后呢他就兴起了一个所谓的士师，士师就像审判官一样的，就像带领者一样的哈，兴起的一个士师呢叫做基甸。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他们在很困难的情况下面寻求神，神给了他们一个答案。然后这个其实呢是在他们的这个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是反反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为什么会受苦呢？是追溯到他们好多年以前，他们的前面的领袖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并没有完全执行神的命令。他们虽然呢在地理上面征服了迦南地的大部分，有很多被他们征服了，但是还有一些人留下来。神把那些人留下来，神允许那些人留下来，这些人却成了以色列人的绊脚石。以色列人也很多就随从了他们的习俗，在灵性上面反而被他们俘虏了。一方面在地理上面军事上面好像约书亚的大军 占领了很多的地方，但实际上有一些毒根，有一些拜假神的习俗，有一些很坏的影响却扎根在他们的心里面，这是他们的一个根源。所以啊，耶和华就派先知跟以色列人讲，你们之所以受这么多的痛苦，之所以这么多的痛苦白白受，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你们离弃了那个赐福的源头。为什么没有祝福呢？因为没有跟祝福的源头接上嘛。道理很简单，所以呢，这么简单的道理呢，只有少数人明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可以明白，那些大部分人不明白的情况下，就一直在那个循环当中，就在打转，就在那里打转。他们在那里打转，就是在这个四步当中打转。我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一个就是这四步，就是在那里犯罪了，离开耶和华，随从人家的习俗，做一些不义的事情，然后就有痛苦，受苦，受苦实在是受不了啦！呼求耶和华，主啊，救我们吗？你不是向我们的列祖应许与我们同在吗？这位主实在是一位恩慈的主，当他听到这样呼声的时候，又给他们施恩。可是好景不长，一个循环又来又来，单单在士师记当中就记载了好多次这样的循环。如果你去看的话，你会很可悲的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就在这个循环当中打转。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不要陷入到这个循环当中。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清楚，真的可以吃一堑长一智。我们今天呢，可以花一点点时间看一看我涂亮的这个第六章和第七章，这里介绍到基甸。基甸当时所处的环境，他们的同时代的人物，那些以色列人民是怎么样在他的面，怎么样在这个循环当中打转。首先我们看到他在循环当中打转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犯罪。你看这个循环就是犯罪、受苦、祈求得赦免，就这个循环。犯了什么样的罪呢？如果大家还记得刚才的那个经文，或者你也可以看你圣经自己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刚才读了那段经文，耶和华派先知来跟他们讲的，就告诉他们本质的原因在哪里。耶和华的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然后又对你们说，我是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地的不可敬畏他的神，但是你们竟然不听从我。这就是他们罪的根本的来源，不听从耶和华。后来反复又这样的记载，甚至在后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亚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啊，你说这些神离我们很遥远了，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巴利是谁，不知道亚斯他路是谁，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亚兰是谁，西顿是哪里，甚至都不知道亚门是哪里，但我们知道哥伦比亚是哪里吧，我们知道我们家是哪里吧，我们家里面也有这样的假神，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这个城市里面，我们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满着假神。你看看这些假神，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归根到底就是自己。无论你是看巴利，无论你是看亚斯他路，无论你是看哪一个神，这些神都是自己造出来，都是人造出来的。有一个神学家说，真神造人，假神人造，人造出来的，谁造出来的？你和我造出来的。我们都死在自己的过犯当中，我们从前都是得罪神的，我们都是不认识神的，都是我们的贪婪、我们的嫉妒、我们的侥幸，使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制造出一个假神来，我们去敬拜那个假神，那个神好像可以脱离我们出一些痛苦的境界。不要以为这些神很遥远， Tim Keller 写了一本书叫做诸神的面具，诸神的面具，很多神戴着面具出现在你我的这个环境当中， 有可能就是知识，有可能就是学位，有可能是金钱，有可能是性，有可能是友情，有可能是那些看上去好像很可爱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些是戴着面具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不小心就把它当成假神，这是我们根本的原因。所以后来就一针见血的写出来，他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任意而行就是任意抢夺别人的财物，抢夺别人的人群，抢夺别人的牲畜，任意说谎，任意去做这些事情，任意去制造假神出来。以色列人没有王，他们任意而行，难道有了王他们不是任意而行吗？我们今天也有王。以色列人之前他在这个时间他说没有王，只有世世的那个阶段，其实在他之前，在他之后，他们的王是怎么是谁呢？在这个四世纪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人，后面我们会提到这个人出现，叫做撒母耳。撒母耳就听到百姓给他的抱怨了，哦，我们的邻国都有王，求你给我们设一个王吧。撒母耳告诉他，其实耶和华就是你们的王，一直是你们的王，你们为什么要学别人的习俗去要一个王？好了，叫他那么讲，也就是说在四世纪之前耶和华是他们的王啊，约书亚和摩西这些人作为一个代表在他们当中，难道有王他们就不是任意而行吗？当时的以色列人，不管以色列当中有王还是没有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任意而行，也是我们今天的共同的特点，我们个人任意而行，我们没有照着神的真理来行，我们认着自己，我们最大的那个神，诸神都戴了很多的面具，面具戴了最后最不容易辨认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就是那位假神。但是常常我们就认不清这一点，所以我们就很多的痛苦白白受。当我们把信心放在自己，觉得自己的观点，觉得自己的理念，觉得自己的科学系统，觉得自己的造神体系很好的时候，我可以造这个神可以祝福我这方面，我造另外一个神可以祝福我另外一个方面，觉得那样的时候，我们把信心摆错地方了，摆在我自己身上，那是最灾灭性的一个结果，多少的痛苦白白受，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信心要摆对地方。在几个礼拜之前我跟大家曾经分享过，我说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我们的信心不管是大还是小，最重要的是信心要摆对了地方，信心要摆对，摆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摆在圣经他的话语他的道的身上，这个信心他一定会让我们得救，而且这个信心一定会产生果子出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就看一看在基甸这个人的身上，我们看看他的信心，再审查一下我们自己的信心究竟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我们看看基甸这个人，首先我们看一看圣经是怎么评价他。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哈，圣经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时候举了很多人的例子，就像这个名人堂一样哈。你知道有很多的运动啊，他们都喜欢把那些运动员退休了之后啊，把他们重新再把他们的那些精彩的镜头，把他们一生的这个职业生涯拿出来比较一下，然后给他们一个名人堂。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在列举了很多很多名人之后，他就说，我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们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他们因着信得到了神的称许。那基甸的信究竟是在哪里呢？基甸的信在于他，我用陈牧师的八个字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哈。如果陈牧师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当时听到过他的八个字哈，他说我们这一生无非就是学这样几个的功课哈。他说我们的生命上面，我们要有这样的把握跟神连接，我们要在主里面重生，而且这个重生的生命一定让我们成长。 所以重生和成长，这是他前面的两句话哈。有这个重生的生命，有这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它一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产生一些可以量度的、可以知道的一些事实。别人可以看得见，别人可以看得见果子，别人看不见土壤之下的种子，但是土壤之上的枝子，枝子上面的果子，别人可以看得见，你自己也可以衡量的，就是产生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我们看看基甸这个人，想到基甸呢，如果你看过这个故事的话，如果你看过士师记第六章第七章这附近的哈，你大概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图片，就是拿了一堆羊毛在那里挤啊挤哈。为什么他会挤羊毛呢？因为为什么他会挤羊毛呢？他拿这个羊毛出来挤呢，实际上是他要向神求一个印证。这个羊毛呢，他跟神讲，他说：“主啊，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你要使用我哈，如果你要使用我，如果神你这样呼召我，我现在不是很肯定的哈，你呼召我要去做事情，我要谨慎，我需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一定是你在呼召我，我去做，有你的保守我才去哈。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你给我一个印证。我呢回家睡觉去了哈，我把羊毛呢放在门口，等我起来的时候呢，请你让这个羊毛是湿的，有露水，其他地方呢都是干的，那么呢我就可以信心更足一点，我就可以跟随你。”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听起来这是很奇怪的一个请求，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个请求？我不知道你见过露水没有哈？我们在外面露营的时候，我们看到露水，露水如果有露水到处都有露水，对吗？你看的如果有露水到处都有。所以他提了一个要求呢，就是挺奇怪的一个要求，他就是说这个露水呢只要在这个羊毛的里面，但是其他地方呢没有。他之所以提这个要求，是因为他的个性，也许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也许他是一个需要很多鼓励，需要别人推他一把的那种人啊。至于他的个性呢，我们没有太多的认识哈，但是我们其中有一些认识的呢，是发现当时他们碰到很大的困难。谁在困难下面没有压力呢？我想大家在大困难面前一定会很大的压力，是不是？当时他们的困难很大，米甸人一直欺负他们，米甸人的那些兵力啊，那些物件啊，都非常的优良，他们的人像蝗虫一样那么多，常常欺负他们，以至于他们收割的时候，他们酿酒的时候，或者他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米甸人一不小心就跑过来把他们东西抢了，所以他们一直是很害怕这个米甸人。甚至呢，在圣经里面记载，甚至怕到一个地步，就做农作物的时候，打那个麦子啊，打麦子。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知道农村里面打麦子是怎样的。我们那个地方不产麦子，我们只产水稻。但是我也知道水稻是怎么打的。水稻呢，就是铺在那个禾场，很宽阔的场地上面。我们呢就有几种方法，一种呢就是拿一个石滚啊，那个石滚呢前面勾了，用那个牛带着那个牛就带着那个石滚，那个石滚呢你要一边粗一点一边细一点，所以它才可以转弯啊。所以呢那个牛呢就带着那个石滚，那个这边粗一点这边细一点的那个牛就带着它就在那个禾场里面一直滚一直滚滚，就把那个水稻把那个稻穗呢就把它给压压压压压，然后就把那个麦穗给稻穗。就从他的杆子禾杆当中就压了脱落了，完了之后呢，你就开始用那个大的撮机啊，那或者就直接用手就把那些麦禾杆呢就把它拿走，然后就还剩下那些谷啊，那些水稻哈，剩下那一些，当然不是很干净，所以呢，你还要等到它有风的时候呢，去把那个拿那个锹呢就往上扬。就是一扬，然后风呢就把那轻轻的东西都吹走了，然后稍微重一点那个水稻呢继续落下来，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场合。所以你可以想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小麦我没有弄过，但是我相信小麦跟水稻也是类似的，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想想要通风嘛，对不对？要有风啊，而且要足够大的地方啊，对不对？但是他们很害怕，他们不敢在公开的场合做，不敢在大地方做， 在酿酒的地方，在那些小地方躲着住，随时准备跑，他们很害怕。所以当他有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不知道他重生的生命从哪里开始的，但是他有一个重生的生命，这是毫无疑问的，圣经记载这样的。神就呼召他，神说，大能的勇士啊，我与你同在，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如果你与我同在，如果你与以色列人同在，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多的痛苦呢？哦，你觉得痛苦很多吗？你觉得痛苦很多，你觉得困难很多吧？我就派你去把这些困难拿走。我哇，为什么选我呢？我在我父家是很小的，我们又是自贫穷的，我又没有力量，我又没有什么名望，为什么要选我呢？哇，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你和我啊？我们看到很多的问题，看这个社会很多的问题，总统选举很多的问题，国家很多问题，社会很多问题，很多的灾难，教会很多问题，家庭很多问题，工作很多问题，很多的抱怨。但是如果神哪一天跟你说，别抱怨了，这些问题你看到，我也看到了，你去解决好吗？你会怎样？啊，不不不不，选那个谁谁谁，选另外的人吧，选别的人去吧，我不去。那基甸就是这样，基甸跟你我一样，我不去，我是看到问题，是有很多痛苦，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我不去。你另选高明吧。这就是基甸。但是神没有放弃他哈，神定义要选他，神也知道他的信心有多少，神也知道你我的信心有多少，神也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有多少。所以当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做出回应的时候，神知道他的内心，神知道他的内心是在真正的求试探，还是有人这是真正的求印证，还是在试探神。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如果今天你和我接到类似的任务，如果说要某某某去接受神学装备，去准备做宣教士或者牧师，你说哦，真的要我去吗？没关系，如果你就像我们儿歌里面唱的一样，把天上的星星或者月亮摘下来给我孩子，我就去了。那你知道这个是试探，对不对？你内心里面知道，如果你提这样的要求就是一个试探，你知道，我也知道，这是个试探，这不是求印证。但是我告诉你，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真实的事情，我是怎么样求印证的。我可以知道，在某种程度上知道我的内心究竟是在试探神，还是在求神坚固我的信心，这个当中是有很大的差别。我是2002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教会有一个洗礼啊，秋天就是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受洗的这样一个仪式啊。当时呢，就是因为教会里面的同工就看到我的一些进展，然后就邀请我，就是说要不要受洗，向为神做见证。我当时是很犹豫的，其实我不太想受洗，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我要考一个就是那个博士资格的考试，那个考试呢，对我来讲，我觉得挺难的，我觉得应该考不过吧，第一次应该考不过，好多人都是第二次才考过的，我如果第二次考过，我也很高兴嘛，所以第一次应该考不过的，所以我就随口说了一句，后来我自己都忘记了，我就说如果博士资格考试通过的话，我就去受洗。那这个事情其实我跟大家以前也分享过，后来这个事情就真的发生了。我自己忘记了，别人又来提醒我，哎，你不是说博士这个考试通过了就准备受洗吗？你申请了没有？我说是啊，我好像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哈。哇，这下可糟糕了，那要就你要不要受洗呢？哎，犹豫了很长时间，其实也没很长时间，就是一两个月，但是因为那个思考的过程很艰难，所以你总是会觉得度日如年哈。有时候有人觉得度日如年，有时候有人觉得度年如日哈。像雅哥以前我们知道了，他为了娶他的表妹，你看他看那个7年就好像几天一样，很快就过去了，他有很高兴的事情，他很快就过去了，但我觉得那件事情很痛苦，所以觉得那个时间特别长，他就这样。但后来长话短说，反正后来还是决定去受洗。我现在回头省察我自己的内心，我究竟是在试探神，还是在求神坚固我的信心？ 我相信神知道我的信心程度在哪里。有时候连保罗自己都讲，保罗说我自己都不要评论自己，有时候我们自己人心诡诈到一个程度，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要圣灵来光照我们，圣经来审查我们，究竟是我们在试探神，还是我们在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我现在回头再看，神真的是非常的怜悯我，他就是透过这个洗礼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我坚固我的信心。后来又有一件事情，几年之后在那个图书馆，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在那里谈话，后来大家陆续走了，后来只剩下四个人在那个图书馆里面，黄牧师一个，我一个，还有另外两个人，我们四个人。黄牧师突然讲了一句话啊，其实呢不是他突然讲的，有一个人分享，他说我看到这个昨天的灵修呢给我是诗篇的100几篇或者110几篇的一些经文，他说我在极难当中呼求耶和华，耶和华使我把我摆在宽阔之地。其中一个人呢就分享了这句话，然后黄牧师也没有讲太多的内容，他突然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希望我们在座的这几位以后都去读神学。哇，我是其中一位。那个时候我正在犹豫究竟是不是去读神学，我是在多方的寻求这个印证。那黄牧师怎么讲话，我甚至我都不记得在那个之前我们有没有询问过他的问题，之后我是肯定跟他谈过的，但是之前我都忘记了我有没有跟他讲过类似的话，有没有向他表达过我在那个意愿，我都已经忘记那个时间的先后顺序。但是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有四个人在那个地方，他说我但愿在这个屋子里面的人以后都可以去读神学，都可以做神学的装备，都可以去侍奉神，或者做宣教士，或者做牧师，或者做什么都可以去装备的训练。后来我去了，感谢神，神透过这样的印证来坚固我的信心。后来另外一个人也去了，很可惜的是还有另外一个人，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啊。不过呢，求神继续的坚固他的信心，也是在他的生命当中，对他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印证，但是对我是一个很强的印证，但那个也不是我唯一的印证。所以当基甸这样去向神求一个印证的时候，大家不要只是看表面上的那个他所求的内容，不管他是求星星还是求月亮还是求羊毛还是求露水还是求什么，不管他求什么，也不管是像我这样求一个印证，教会里面的领袖给我的一个回答，我们不要管那个表面上的东西，我们省察我们自己内心。当我们求这个印证的时候，我是在逃避神，是在搪塞，是在找借口呢，还是要求神来坚固我的信心？这是一点我们要省察的。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所求的这个事情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训的。哇，这个在我生命当中发生的太多了，因为我这个人是常常犯错的人，犯了错之后呢，圣经有一个很明显的教导，就是你要去认错。但是你知道只要认错了都会让你很难受，你想去认错，一般这个，不过幸好我脸皮比较厚啊，一般大家脸皮比较薄的人都会知道这个痛苦啊，要承认自己是错就很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圣经要做，所以你就求神给你一个印证嘛。啊，你印证什么呢？当你认错的时候呢，不要太多人听到，对不对？要不然我面子丢了就丢了，只在你一个人面前丢面子也就算了，对不对？但是很多人知道我就不太好意思，或者呢我要去认错的时候那个人可以在吧，要不然我找也找不到那个人怎么办？所以这也是你求印证的一个方法。所以在我生命当中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有时候正在做错一件事情，那个人平时不太怎么出现的，哎，但那天他就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面，那天他就平白无故的就过来，也没跟我提前打任何的招呼就来了，或者在其他的事上，我在一个很不经意的场合就遇到他了，哇，这样的事情我就把它看成是从神来的一个印证。所以我在说，我们不要太过分看这个表面上的这些事情究竟有多么的神奇，究竟有多么的自然，不要看这个表面上的事情，看我们的内心。当你去求这个印证的时候，是否你是真心的想要神来坚固你信心，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发现这就是神所安排的机会。第二， 当你求这个印证的时候，是否符合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如果圣经说你去认错，圣经说你去原谅，圣经说你去鼓励，圣经说你去勉励行善，有一个正好一个行善的机会，正好有帮助别人的机会，正好有认错的机会，正好你有原谅的机会，那个就是神给你的印证。所以感谢神，透过基甸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求印证的，他是一个求印证的一个基督徒。圣经里面讲他因着信制服了敌国，他因着信行了公义，他因着信求了他的印证，他也因着信得到了这个印证。正是在他得到这个印证之后，他对神的信心越来越坚定，再到后来他就派了他就找了人去做耶和华所吩咐他做的事情。他做的事情在哪里呢？做的事情在接下来的这两三章当中都有陆续有记载。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顺服神做的事情，从而给神带来最大荣耀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率了区区300个人去攻破了数十万的多少万的军队啊，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事情。最开始呢，他们选了3万多人，选了3万多人要去攻击这个敌人，敌人的阵营在那边。结果呢，神说太多太多了，3万人太多了，其实敌人人更多哈，敌人不知道是好几个三万呢。不管怎么说，他们觉得3万还是太多。所以呢，就是说你们当中如果是觉得啊、有困难的，或者害怕的，或者家里面还太多事情舍不下的，或者还有好多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考试哈，因为考试的有作业还没做完的回家去做，所以还剩下10000个人。那基甸以为这下神会很高兴了哈，不行，10000个人还是太多，还是太多。那我怎么选呢？神就让他们这10000个人呢，就到那里去在旷野里面，就在那个地方在准备。其中口渴了嘛，所以大家要喝水。所以喝水呢，有300个人呢是一种喝法，有另外的人呢，你算算数学哈，应该是9700个人，那是另外一种喝法。有的人呢喜欢在这个喝法上面很多的讲究啊，你这样喝表示你什么，这样喝表示什么？其实不用说那么多了哈。最大的特点就是你这样喝人很少，你这样喝人很多，就是这样。神就选那个少的，神就选这个300人啊，只有300人是这样喝的，神就说够了，就这样，就是300人留下来，其他人都回家。我就派这300人，就用这300人来荣耀他自己。这300个人就连夜到那边，其实也没拿什么太多的兵器，就拿了一个号角还有灯，没拿太多的兵器。300个人分成3队，然后去探这个敌营了哈，就听到敌人的营当中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有一个人说我做了一个梦啊，怎样怎样。另外一个人说你的梦应该这样解释，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要赢了，我们要输了，就这么简单。他听到2个人这样讲话，这相信，我相信这是神给他另外一个印证。虽然他没有求这个印证，但是神给他另外一个印证，让他坚固自己的信心。这个敌人营当中有人在讲话，说我们做了一个梦，另外一个人说梦应该这样解释，我们要输了，以色列人要赢了，就这样。所以他听到这个印证之后，他的信心再一次得了坚固。然后他就分成了他已经分成3队，然后他们就开始把那个号角拿出来吹角，吹，然后就喊叫，大家一起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所以那些人听到了，哇，就吓坏了，然后就开始自相残杀，然后就以色列就这样赢了。有兴趣也自己回去看啊，4世纪第6、7、8这附近的这几章自己回去看。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当他的信心增长的时候，他开始顺服神。你看看他有一个特点的哈，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管这个印证是神主动给他的还是他求来的，这个印证结束了之后，他都照着神所说的去做。不像我当时这个印证已经实现了，考试已经通过了，我一开始犹豫，我一开始跟神讨价还价。他不像我，不像我那么软弱，但他有这一颗顺服的心。当他那样顺服的时候，神就让他 在这个就是顺服神当中荣耀了神。你想一想，如果神用这个十万大军派来十二营的天使，派来这个利尖大炮，这些东西，它是很先进的武器，原子弹这是什么东西，把这个敌人给攻灭的话，大家会觉得谁的荣耀？那些兵器很厉害，那些人很厉害，对不对？有谁会想到把荣耀归给神呢？但是神只用三百个人对抗十万大军的时候，你就很明显想到，这不是基甸的能力，这不是基甸，甚至不是基甸嘴里面所呼叫那句话的能力，不是因为你喊叫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你今天再怎么喊耶和华和谁谁谁的灵，你考试能达100分吗？不可能。不是因为你喊叫的那个话有魔力，而是因为神定义选择在那个时间用那种方式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成就他自己的功绩。所以当基甸这么做的时候，他顺服神，他荣耀神。最后我们看一下基甸是怎么造就人的。当然造就人有很多的事情哈，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基甸是怎么造就人。在第八章的时候，以法莲人过来跟他讲，嘿，这么大的事情，这么大的荣耀，你们分了还不给我们啊，打仗的时候都不叫我们。那你听这个问话你就知道了，他们甚至都觉得，你听这个问话你就知道他们心中有多少的骄傲，他们想的就是打仗要得荣耀哈。他们不管这个战争的最后的结果是不是属于耶和华，最后的结果是否对大家都有利，他们不管这个，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有没有荣耀。所以以法莲人跑去说，你打仗都不叫我们哈，其实呢基甸呢叫过一些人呢哈，以法莲人因为住的比较南边，靠他们比较远一点，他们先叫了几个北方的几个民族，像拿弗他利啊，像这些，还有他自己的自己的族，大概叫了3-4个、4-5个那样的族群一起去打仗，就打着打着从北边打到南边，把他们的敌人一直追到南边，追到以法莲那边来了。以法莲呢其实呢还蛮有功绩的，就捉住了他们当时在逃的敌方的那个王，那几个王哈。所以以法莲人其实还是蛮有功绩的，但他们不满意这一点，所以跑到基甸的面前说，为什么打仗的这那个开始的时候不叫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分工嘛，一起来这个嘛。好，面对以法莲人你怎么说？那基甸这个时候就显示出神给他的智慧来。其实以法莲人还蛮可爱的，他一方面呢他想这个鞠躬啊哈，另外一方面实际上他也真的想侍奉神。可是这对我们是很大一个提醒，亲爱的弟兄姐妹，希望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一方面要侍奉神，另外一方面呢不要鞠躬，不要鞠躬自傲，也知道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侍奉神是应该的，神是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的。好了，他其实可以指出以法莲这一点，对不对？说哦，我们打仗都是大家的事情嘛，为什么一定要大家都打仗了就可以了，你不一定要那个开始就在场啊。另外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以利法谢的这个摘的葡萄是在这个第八章的前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以利谢所摘的葡萄吗？那个意思就是说，以利谢是他的那个家族，那以法莲呢是这个向他刁难的这个家族。那他说以法莲所摘的葡萄岂不强过以利谢所摘的葡萄吗？那意思就是说，你们都抓住了这个敌方的王了哈，你们其实挺有功绩的，你们是很有功绩的，所以那些人听就很高兴，要的不就是这个荣耀吗？你把荣耀给我了，好了，不用跟你吵了。你看他讲这些话哈，至少平息了怒气，至少平息了怒气。我们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至少他讲话的原则，他是属于造就人的那种。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容神益人，益人就是使人的造就的话。造就人的话要随时去讲，但是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要出口。 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是要很值得忏悔的，因为我有时候对我自己的孩子就是批评的太多。有时候批评是应该的，但是我知道我可能是做过火了。所以在最近的，就其实最近的一次我自己觉得很难受的，就是前面几天有一次我真的是错怪 Esther。我看到她哭，然后我也觉得很难受，然后我就当场就向他道歉，我们就一起就有这样一个功课。我就觉得做错了事情真的就是要脸皮厚一点，就是要去道歉，然后求神光照让我们去改正，就是这样。基甸就是这样造就人义人，他说鼓励的话，他说以法莲人，你们还是蛮有功绩的，你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你们做的事情其实也很重要的。以法莲人听得很高兴，他们就回去。至于以法莲人所要受的责备呢，基甸也许就交给神去责备他们，也许基甸以后有机会去责备他们，我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记载，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但是以法莲人也反映出我们的一个侍奉的心态，如果我们真的是把侍奉神当成一个居功自傲的这样一个机会的话，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们有一天会听到神的责备。但是感谢神透过基甸让我们做这个容神义人的工作，这个工作从哪里来，都是从他有一个重生的生命以及一个不断成长的一个生命而来。所以感谢神，我们从基甸的信心当中学习到我们已经重生，或者是我们需要重生，而这个重生的生命一定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长，使我们做这个一个功课，学到一个容神义人的功课。所以呢，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当我们常常这样感恩的时候，我们就很欣喜地看到我们会进入一个新的循环，我们就不再常常忘记得救的事实跑去再去犯罪，又陷到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痛苦当中，多少的痛苦白白受当中。我们现在会产生一个新的循环，这个新的循环是什么呢？我们认清了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之所以侍奉他是完完全全是感恩的一个举动，不是居功自傲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功绩可言。这个恩典以至于我们产生这样侍奉的信心，产生对他这样的信心，这个信心引导我们不断地向他祈求，不断地在印证当中成长，我们不断地感恩，我们再一次发现神的恩典。所以在这个恩典信心印证和祈求的这个新的循环当中，我们不断地在这样的感恩的过程当中循环。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真的是痛苦不再白白受，皆因主前事事求。我们在这个新的循环当中，所有的事情拿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祈求，向他感恩，把我们所要的告诉他，他所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但愿大家可以在这个新的循环当中不断地发现神的恩典，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信心，不断地祈求神的印证，祈求再一步提升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再一次发现神的恩典，再一次来感恩，不断地在这个新的循环当中往前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很多其他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白白的受很多的痛苦，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自己，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把自己当成神，这个神带了很隐蔽的面具，让我们常常自己不能发现，求神破除这样的面具，让我们看到我们最大的假神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骄傲，就是我们自己的私欲，就是我们自己的嫉妒、贪婪、纷争、结党、谗言、背后说人这些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来克服这些，把这些根源除去，使我们痛苦不再白白受，我们所有的事情事事拿到主面前来祈求感谢，借着这些把我们心中所要的、心中所想、心中所求的、心中所愿意、心中立志要做的都告诉你。谢谢神，你给我们一个新的循环，给我们恩典，给我们信心，在印证当中更坚固我们的信心，在祈祷当中给我们更多的看见神的恩典， 求主使我们在这个新的循环当中越来越往前，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爱主，更多的侍奉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